真的吗？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带领我们经过一个礼拜，让我们今天早上再次聚集在他的圣殿当中，一同来敬拜。我们来唱一首诗歌，今天是两首诗歌，但是我们把两首诗歌放在一起。我们请那个 PowerPoint 啊，先给我们显示一下。这是第一页，第二再看第二页好吗？第二页，这是第二页，在第三页、第四页。好，我们现在要先从第三页开始念，第三页。对，我们从一生爱你这边开始念好不好？我们先把这个唱会来，
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重要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
再一次来，一生爱你，
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
再次，
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
好，我们从头来，我们请到第一页的，从第一页开始，能不能？如果你今天早上有看平台的话，你会发现在平台的那个诗歌里面，它是把这两个合在一起。原来我是要把能不能跟奇恩那个何等恩典，把它放一起的。因为那个都是一个生记号的歌，但是我试过了，那应该很不错的，但是这个是有点不一样。不过可以，我们试试看好不好？来，好了。我属于你，你是我永远的福分。
来，我属于你，你是我永远的福分，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定睛在你的容美，世上一切变暗淡，除你以外，我还能有谁？
再次从头来，
我属于你，你是我永远的福分，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定睛在你的容美，世上一切变暗淡，除你以外，我还能有谁？
能不能？
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能不能赐我力量，让我更多爱你？我哪都不想去，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爱你。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能不能赐我力量，让我更多爱你？我哪都不想去，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 全心全意来爱，一生爱你，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一生爱你，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能不能？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能不能赐我力量，让我更多爱你？我哪都不想去，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爱你。能不能，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能不能赐我力量，让我更多爱你？我哪都不想去，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爱，一生爱你，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一生爱你，一生爱你，生敬拜你。主啊，是的，带领我们，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能不能，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能不能赐我力量，让我更多爱你？我哪都不想去，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爱你。能不能，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能不能赐下力量，让我更多爱你？我哪都不想去，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爱你。从头来，我属于你的耶，我属于你，你是我永远的福分，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 定睛在你的柔美，世上一切变黯淡，除你以外我还能有谁？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你的痛在里，能不能是我力量，让我更多爱你？我哪都不想去，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爱你，一生爱你，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一生爱你，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用你的感情来唱，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最后一次，能不能，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你的痛在里，能不能让我力量，让我更多爱你？我哪都不想去，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一切，献心全意来爱你。
主啊，是的，你是我爱我们的主。主啊，他们来到你的圣殿当中，我们就是心中有句话要对主你说，主，我们愿意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荣耀你，跟随你。主啊，求你赐给我们力量，来成全我们这小小的心愿，把今天早上的敬拜恭恭敬敬仰望在主的带领当中，圣灵亲自浇灌这个地方，让我们在这个地方能够一同敬拜，能够将荣耀颂赞都归给你。让我们用心灵诚实到主面前的时候，使那里的话语就让我们在你里面，我们的灵魂苏醒起来。主啊，让我们保守那圣灵所赐和唯一的心。主，今天早上在你面前所来到你当中的弟兄姐妹们，为今天的诗会，为今天带领敬拜的姐妹们，为今天的诗情，为今天要献唱的诗班，一同献上感恩，求主你使用我们来荣耀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
来开始我们今天的敬拜。诗篇65篇1到4节，上帝啊，西安的人都等候赞美你，所许的愿也要向你偿还。听祷告的主啊，凡有血气的都要来救你，罪孽胜了我，至于我的过犯你都要赦免。你所拣选使他亲近你住在你院中的，这人变为有福。我们必因你所居，你圣殿的美福知足了。先把时间交给中文敬拜组。
灵， 我们感谢主，因为他是我们的阿爸父，我们可以来到他的面前，敞开我们的心怀，任何意念、任何困苦都可以带到他的前面来。让我们一起来唱《阿爸父》。
阿爸父，哦，阿爸父，我的心向你呼求，恳求你来救紧我，使我领得安息。我的心渴望见到你的容面，让你
父啊，阿爸父，我们天上的阿爸父，我们的心向你呼求，求你来接近我们，使我们的灵得安息，恳求你来就近我，听我们的呼求，使我们得自由。
我的心渴望见到你的容面，让你爱将我环绕。阿爸父，哦，阿爸父，在你脚前我等候，我的心渴慕见到你的容面，让你爱将我环绕。阿爸父，哦，阿爸父，在你脚前我等候，在你脚前我等候。
主耶稣站在我们的心门外敲门，他说，我在门外叩门，听到我叩门的声音开门的，我就到你们的里面。我们邀请耶稣到我们的心中，他要在我们的心里做王，坐在宝座上， 不是坐在我们心里的一个角落，也不是坐在宝座的下面，而是坐在我们的心的宝座上。我们求主填满我们的心，让我们一起来唱《留一颗心填满耶稣》。
留一颗心填满耶稣，将我心还你。流泪日子已经都过去，用信心去期待黎明。现场那临终的鼓，百花中的你，耶和华用慈爱收缩预备的，这一生我全都相尽。他说他爱我依然如初，他说他永远不离开我，他说有一天温暖日头不再出，他的光永是我的路。留一颗心填满耶稣，将我心还你。流浪的日子已经都过去，用心去期待黎明。前场临终的苦，耶和华用慈爱收缩预备的，这一生我全都相尽。他说他爱我依然如初，他说他永远不离开我，他说有他的光永是我的路。他说他爱我依然如初，他说他永远不离开我，他说有一天温暖日头不再出，他的光永是我的路，他的光永是我的路，他的光永是我的路。
请弟兄姐妹提力可以的一起站起来唱最后一首。神未曾应许，可是他应许我们，任何的危难他与我们同在。
神未曾应许，天色灿烂，人生的路途花香灿满。神未曾应许，长青无云，长乐无痛苦，长安无虑。神却曾应许，生我有力， 心路有亮光，做工的心，思念的恩主，危难又来，无限的体谅，不休的爱，身为成应许，我们不语，苦难和试探，懊恼忧虑，身为成应许，我们不负，许多的重担，许多事物，神却曾应许，生活有力，心路有亮光，做工的心，失恋的恩主，危难又来，无限的体谅，不休的爱，生为曾应许，前途顺利，平坦的大路，人已是知，没有生死处，汪洋一片，没有大山阻，高坡云天，神却曾应许，生活有力，心路有亮光，做工的心，失恋的恩主，危难又来，无限的体谅，不朽的爱。
是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虽然你未曾应许天色长蓝，但是你却应许我们生活有力，做工得喜，让我们在危难当中有恩恤，让我们得着神你的带领，让我们在生命当中有神你可以依靠。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永远是我们的道路，你的光永远是我们的道路，我们谢谢主你，我们感谢天父将爱我们，在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背我们的重担，背负我们的重担，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也感谢主差遣圣灵大门当中来引导我们。主啊，今天早上你世人的儿女们一起齐聚在主的圣座前，一同来敬拜。主啊，求你让我们用心灵用诚实来敬拜那位坐在宝座上的圣洁羔羊。神，你亲自用你的话来喂养我们，让我们在你里面得着喂养并得着健壮，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可以快跑来跟随主你。主啊，我们为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每位弟兄姐妹来献上感恩祷告。主啊，求你祝福每一个人在你面前，赐下你丰丰富富的恩典在我们当中。我们今天早上因是不能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或者他们外出，或者他们因其他事情不能来到我们当中一同敬拜的，但是我们相信他们的心是渴慕主的。主啊，就求你无论他们在何方，你的爱与他们同在。主，我们特别纪念在我们教会，我们特别是纪念到在4月29号我们有见证的主日，在那一天有几位的弟兄姐妹要在你面前来为主你做见证，来分享他们在主耶稣基督你的带领当中，你一生为他们所做的。主啊，他们用祷告的心，用期待的心来等待那一天的来临，特别把那一天要见证的弟兄姐妹以及要主持的 Ryan 仰望在主带领当中，让这样的聚会成为馨香之祭，献在你面前蒙主你悦纳。也特别将5月5号母亲节的庆祝晚会交托仰望在主的面前。我们今天在5月份要展开整个教会40周年的庆祝的一个事工的开始。主啊，让我们在这一天当中，我们邀请所有的妈妈们、弟兄们齐聚在这个地方，将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 特别把那一天晚上有许多的演出，有许多赞美的弟兄姐妹们也仰望在主面前。主，当我们同祭堂的时候，就将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主啊，祝福他们在彩排的过程，祝他们每一个环节都在主的带领当中得着啊美满，也特别是把每个团契仰望在主的带领当中。主啊，我们团契在你面前就像一个小教会一样啊，每个团契有每个团契啊不同时间的聚会，我们恳求主，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找到一个团契，在那个地方来服侍你，在那个地方可以跟弟兄姐妹连结，在那个地方啊，可以大家可以透明化的啊，在基督里面，在真理的啊这个啊平台上，一同来学习成长。主，把每个团契啊，特别是每个团契的带领者，仰望在主面前，也求主特别祝福他们的辛劳。我们在这个时候也特别将我们教会当中啊，身体亲爱的弟兄姐妹交托，仰望在主的带领当中。我们见到燕燕姐妹。他还在软弱在复健的过程当中。主啊，你知道他是属于你的，他的一切是主你给他的，他的生命是主你给的，他的身心灵一切都是主你创造的。我们恭恭敬敬把他的身心灵仰望在主面前，所以面对极大的疼痛，也面对极大的复健过程当中要走的路蛮艰辛的，但是我们相信神灵的恩典是够用的，不单单在他身上，也在他的先生、他的弟兄David 的身上，也在他全家的身上，也在我们全家弟兄姐妹在为他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看见主你奇妙的作为就在他的生命当中彰显出来，让他的病痛一天一天好转。同时我们特别把我们的弟兄 David 留的身体也仰望在主的带领当中。主啊，求你医治他，带领他赐给他从主你而来的力量，让他的脚可以健壮，让他的心灵可以刚强起来，因为依靠主你就能克服许许多多而外人所不知道的那些艰辛、那些困难。也特别把我们的姐妹众位仰望在主的带领当中，主啊赐给他力量，主啊让他在你里面让他在帮助 David 的时候，使得就看见你的作为在他们当中。主啊，你亲自赐下你的平安跟喜乐在他们当中，特别把这个家庭仰望在主面前。我们特别在这个时候纪念到罗志忠姐妹她经常有头晕，主啊就求你真是能让她头晕可以得到缓解，让她在生活上不是因为头晕而感到站立不住坐不稳睡不好。主，你亲自的医治力量恩典在她的生命当中彰显出来，也把刘弟兄也放在你面前求求你祝福他们夫妇在你的面前。我们特别见到我们的姐妹 Linda， 她最近失去她的父亲，她回到中国奔丧，我们求主你的安慰临到他们一家人。主啊，真的一些海外游子常年在外，每当听到这种噩耗的时候赶回去的心情我们都能理解。我们特别恳求主你加添力量安慰扶持在 Linda 及他们的家人当中，让他们在这个后事上办得荣神益人。主啊，你带领他保守他的脚步。我们把小文在五月份的预产期仰望在主的带领当中，主，我们特别求你来保守他腹中的胎儿能够平安健康的成长，直到他在你面前你的祝福顺产的日子，把他一家仰望在你面前，也知道他也可能在这个月底要搬家。主啊，求你特别纪念主，求你保守他在搬家的过程当中不惊动太重的负荷。主啊，求你让他安稳。我们把今天的聚会恭恭敬敬仰望在主的面前，主啊带领我们全心全意来敬拜你。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 Amen。
天父，天上的真神，愿主你名为圣，你国降临，旨意行在地上，如 同行，在天上赐给我们只用一时，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叫我们脱离那凶恶，因为国度权柄和荣耀全是福的到永远。阿门。
弟兄姐妹请坐。
早安，那我们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的新的朋友。那我们这里有一张单张，是罗英金弟兄和刘碧玲姊妹，好，欢迎你们。那在我的右手边有没有还有新来的朋友？在我的左手边有没有？那让我们花两分钟时间来互相问安好吗？好，由于我们上周有召开牧职会，所以今天我们下面请我们的执事会主席 Simon 来报告一下上一次的牧职会的一些开会事宜。
弟兄姐妹平安。上个礼拜我们开的牧职会有几件事情跟各位做一个报告哈。第一件事情就是教会供应到这个可能时局的一些的变化，我们可能会面临一些的这个紧急事件啊。那我们现在是这样，二楼，在二楼啊，一到四排就是一二三四两边，一二三四到第四排啊，从这个门出去，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因为我想我们大概坐的位置都会固定啊，所以一到四排从那边出去，后面五到十一排从那边门出去，从这边也可以，两边出从那个楼梯下去，就是我们上来的地方那个楼梯。那这个这边五到十三排的弟兄姐妹从那个门出去，从后面那个就是牧师旁边那个走道，从楼梯下去。各位有没有什么意见没有？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大家一定记住啊，这里有一个楼梯的啊。以前我很久以后才知道这里有一个楼梯的。这是在什么？这是在那个地震或者是火警的时候，请各位注意，从这里撤退。还有一件事情。万一面临到有问题的时候，不要慌张。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年轻力壮，你不要自顾自己跑。我们有很多的年长的弟兄啊，你要把他拉着。
我说在这个紧急疏散的时候啊，年轻的弟兄姐妹要小心一点啊，不要自顾自己跑啊。我们这边有很多年长的。这个是有走沃克的，但是问题是我们在撤退的时候千万不要走沃克，千万你不要让他拿沃克，两个弟兄姐妹把他架了往外走，记住这件事，因为你会挡到别人嘛啊，所以请各位注意一下这个事情。那还有就是还有其他的紧急事情啊，我们现在还没研究清楚，等到搞清楚再跟各位做个报告。第二件事情就是四十周年特刊已经做了最后的矫正，准备排版了哈。我们从5月5号起有一系列的活动，那外面有一个布告栏，有一个布告的一个那个贴纸哈。每个月都有一个教会的活动，为了四十周年哈。第三件事情，教会第一季的财务报告，经常奉献有短缺15,314.87元，还有宣教基金也短缺了3,630元啊，请各位弟兄姐妹关心教会的这个经费的事工啊。最后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提醒大家，最后离开教会的时候关掉灯，还有这个里面的这个有暖气机的或者有其他这个电器用品的，还有这个收音机等等的，把它关掉哈。那还有各教室，特别是楼下，还有这边这个窗子哈，那边窗子哈，要记住把它关掉。那特别交代一下，就是厨房洗碗槽哈，旁边的那个窗子经常就是开的，这外面很容易就进来拿东西哈。那请各位弟兄姐妹大家能够配合，谢谢各位。
好，下面有几项报告，那大家看一下手上的单张。第二项，感谢我们的罗志忠姊妹奉献今天的午餐，为了感谢弟兄姊妹为他代祷，也感谢教牧同工对他的爱心及关怀，那请继续大家为他的头晕代祷。那我们的周三祷告会以及我们的合神心意的见证青年查经组和 TGF 都照常举行，那已经记录在第3到6项，大家可以看具体的时间。那我们的英文堂青少年呢，将为电子产品环保设置一个收集箱，那欢迎弟兄姊妹将不再使用的任何电子产品那带来放入这个收集箱，以便环保之用。那收集箱放在了教会一楼的电梯旁，那一直到4月20日周五为止，请弟兄姊妹支持。然后第八项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的英文堂将会在5月28日国殇日的周一晚上去观看 Dodgers 棒球赛，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门票是每人27元，然后与我们的 Pastor 联络。然后第九项，大家可以看到一些是我们的教会的近期的事工，大家可以参阅具体的时间啊，预备时间来参加。那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失败哦，奉献，不好意思，要执行我的招待。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主你的恩典够我们用，我们知道有主你与我们同在，我们便一无所缺。 今天我们把我们所得到的拿出一部分奉献在主你的坛前，求神主你亲自的悦纳，成就主你的事工。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下面把时间交给石班。
们感谢我们的诗班为我们带来这一首恳求圣灵降临。从复活节之后到第五十天的就是圣灵降临节，那在这之前啊，唱这首诗歌是非常合宜的，而且我们心中的祷告，我们最大的期盼就是圣灵能够降临在我们当中，让我们启动我们整个四十周年庆的一个开始的时候，如果不是借着圣灵的帮助，如果没有圣灵的话，我们所做的事工都是枉然。所以我们求圣灵来 modify， 才来认识每一个环节，而让我们在侍奉当中啊，从主得着力量。我们今天早上在神的面前，我们一同来思想，上帝知道我们所承受的。我想每个人生命上的所遭遇的事情都不一样啊，特别在使徒时代啊，他们也遭遇到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我们相信神是知道我们所承受的，所以上帝已经承诺他永远不会放一个担子在你肩头上超过你所能承受的。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这段圣经，在更多前书十章十三节，请。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地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这么告诉我们说，在受试探的时候，我们的主他总要给我们开一条出路。每次听到这样的经文的时候，就得着很大的力量。在受试探的时候，我们的神因为纪念我们的软弱，他就为我们开了一条出路，而且叫我们能够忍受得住。在我们今天早上礼拜的时候，我们刚刚唱的主导文的诗歌当中也讲到求主怎么样叫我们脱离，怎么样叫我们不要遇见什么试探。我们不要以为试探我们能够胜过，真的我们胜不过的。所以耶稣基督特别教导他的门徒，教导我们求主怎么样叫我们不要遇见试探，然后能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试探跟凶恶都是连在一起的。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使他真的是在我们需要的时候他这样帮助我们。上帝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神不会让你面对超过你所能承受的事情。如果你发现你自己正在面临考验的困难时刻和艰难的一个试炼当中，祷告求他帮助你，可以成为耶稣基督的精兵，去面对他，去承担他，而不是靠自己，而是靠圣灵的力量。就像今天早上的恳求圣灵降临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做他的带领，做他的工作。我们再来看一段圣经，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一到三节，我们一起念来。我一定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这边使徒保罗特别提醒提摩太，年轻的提摩太，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的耶稣的精兵一样。很多时候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就期待我们是一帆风顺的，我们样样都能成就，样样都能成功。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在这边特别是保罗提醒提摩太，在做信仰这条旅程当中，我们经历许许多多的事情。很多弟兄姐妹感受到，特别在最近我们教会当中，很多弟兄姐妹生病了，有些病是蛮严重的，有些病在长期的在疗养过程当中。有时候我们真的期望这些事情不要发生在我们当中，但是神让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当中的时候，就像在路加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特别讲到说，有一个人他生来就怎么样，他就瞎眼了。当耶稣的学生看到他一生下来就瞎眼，耶稣的学生就好奇问耶稣说，主啊，这个人生下来就瞎眼是因为他自己犯罪吗？还是他的父母亲犯罪？耶稣怎么回答？耶稣说，也不是他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亲犯了罪，更不是他的祖先犯了什么罪，而是什么？而是要在他身上来彰显神的荣耀。我知道我们大家都很着急，在为这些生病的弟兄姐妹来祷告，也真的很希望看到神在他们生命上的作为能早早的显出来。我们都是我们的祷告是这样子， 但神他有他的显出他荣耀的时刻来，我们相信神一定会在这些人身上来显明他的荣耀来。我们期待，我们祷告神来做这样的帮助我们。为什么？我们来念这段圣经，约一书四章四节，来，小子们啊，你们是属上帝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那在你们里面的比什么？比那在世界上的怎么样？更大。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在承担，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在扛，我们正在担负那个我们所承受不起的一切。但是在这边告诉我们说，是特别是约翰来写信的时候，他说，小子们啊，你们是属上帝的。一个属上帝的人是受到上帝保护的，一个属上帝的人是上帝在他生命当中使得灵在他里面，他就成为一个属神的人，并且他们怎么样，并且属上帝以后就可以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在住在我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所以我们不是孤孤单单的一个人，圣灵在我们里面，圣灵借着我们身上的，他在我们身上来作为，来现出他的能力出来。今天圣灵要在哪里工作，神特别拣选在地上的教会，耶稣基督的身体来显明他在末后的世代的一个作为。所以我们要共同建造基督的身体的时候，也特别是我们最近在查考，在一直在讲哥林多前书的整个过程当中，就一个主题，那就是建造基督的身体。不管这个团契里面，这个教会当中有多么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但是我们终究神给我们的一个终极的目标，那就是要建造耶稣基督的身体。当我们一起都建造耶稣基督的身体的时候，神的荣耀在我们当中，神的国降临在我们这边，神的医治在我们这边，神的临在在我们这里边。所以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一下我们今天我们所要念的经文，在更多前书第四章的第八到十三节，请你们已经饱足了，已经不用我们自己就做王了。我愿意你们果真做王，叫我们也得与你们一同做王。我想上帝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我们为基督的缘故算是愚拙的，你们在基督里倒是聪明的。我们软弱，你们倒刚强壮；你们有荣耀，我们倒被藐视。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又饥又渴，又赤身裸体，又挨打，又没有一定的住处，并且劳苦亲手做工，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世上的污秽，万物的杂哉。读这样的经文的时候，我们知道当使徒保罗他写下这样的话给更多教会的时候，他不是在埋怨，他不在埋怨他所承受的，他不在埋怨他所经历过的一切。虽然我们念起来也是蛮心痛的，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真的是要蛮有很大很大的一个力量来担负这一切。而特别是上个礼拜我们分享，我们所有的都是从神领受的，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从神领受的。不过我们教会是要庆祝四十年或是多少年，我们所有的一切到现在都是从哪里来的？都从神领受的。所以我们说我们的神是什么？是一位信实的神，他的作为在我们当中，他的作为在我们里面。当我们今天在十月份的庆祝我们四十周年庆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教会的周刊那个我们的那个核定本那个什么叫特刊的时候，你就会看到那个封面上所显示出的那些图案，在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神是信实的，他的双手就抱着我们的教会，抱着每一个人，从过去、现在，直到未来，神的扶持、神的信实没有离开过我们。相同的，神的信实、慈爱也没有离开过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尽管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能经历许许多多不同的挑战跟经历，但神仍然是慈爱的神，他会慢慢的在用他的方式来向我们说明。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我们看到，然后我们在刚刚所念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已经饱足了，已经丰富了， 他说你们已经饱足，已经丰富了，不用我们了，自己做王了。我愿意你们果真做王，叫我们也得与你们一同做王。这保罗写这样的话的时候，你知道他心中有一种感触，有一种痛。他不是嫉妒他们做王了，他不是这个意思。他说你们已经饱足，已经丰富了，已经什么都有了，而且怎么样，因为这样子好像哥林多教会就不再需要使徒们了。他说不用我们，自己做王了。保罗说什么？我愿意你们果真做王了，叫我们也得以你们一同做王。更多的信徒快要他们所得着的，以他们所有的为满足，他们自满自足，向使徒独立作王起来，这完全是在他们自己的里面，并在肉体的里面。所以保罗他再一次的提到更多崇尚什么哲学的希腊的信徒的光景。他们自己以为自己已经充足了，他们已经丰富了，已经饱足了。他们的作为好像他们不再需要使徒们的喂养了，他们可以自己做王了，可以自己打理的。保罗却告诉他们，我巴不得你们果真做王，叫我们也得与你们一同做王。所以这句话一听起来一点都不甘甜，一点都不得着鼓励，这句话一点也不令人感到愉快，这句话也没有抱着什么糖衣。这句话显明了保罗他心中的担忧，他在显明这一点。所以保罗在第九节他继续说，我想上帝把我们使徒明明立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保罗他说神把使徒明明的列在哪里？列在幕后，不在前头，在幕后。因为哥林多人所作所为，好像他们已经做王了。所以做王要排在哪里？做王要排在最前头。所以他说神把我们怎么样？明明列在幕后，好像什么？好像定死罪的囚犯一样。当保罗这么讲的时候，他要说明一个事实。保罗在这里告诉他们，他们已经比使徒先做王了。那这是说什么？神把使徒明明列在幕后，他们不是做王，是像什么囚犯一样的光景。你知道当保罗在写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他想到在古时候，在一个罗马的一个将军，当他获得大胜利之后，他可以率领他的胜利的军队在城中的各个街道上面去游行，展示他们的战利品。那这种行列叫做什么？凯旋大游行，叫做凯旋大游行。而在行列最后面，他们在前面，在这个整个行列队伍的最后面，是有一小队将要受死刑的俘虏，他们是排在最后面。然后他们被带往哪里？被带往竞技场与猛兽搏斗，最后不是死在场中，就是怎么样，遍体鳞伤，大部分都被野兽弄死了。所以在保罗的话语当中，这一般骄傲的哥林多信徒就像走在最前面胜利的将军们一样，这是他们凭着他们大能而得到的战利品一样。而使徒们则像好像将受洗的俘虏一样在最后。所以使徒保罗这样讲好像有着讽刺的意味，但他心中更多的是什么？是感伤。他的话中更多的是基督十字架的轻盈在他心中。使徒认为自己在世人面前如同定了死罪的囚犯一样，不像哥林多人如同受了命定来掌权作王的一样。所以保罗家就又告诉哥林多人说，使徒对世界、对天使和世人成了什么？一台戏。我们说知道，我们说我们的一生就像人生如戏一样，但保罗讲这个并不是这个意味，而更多是成一台戏，是有目的性的，是被安排的，只要打这要好好把这台戏要演完。而这台戏不仅是给世人，也给天使观看，地上的人和天使们都在观看他们在人生的竞技场上的拼死拼活的表现。就告诉我们，基督徒到最后在末后的世代 也像跟那些猛兽，猛兽是在一般指的是什么？是像撒旦一样，在整个属灵的征战当中，他们在那边拼死拼死拼活的，因此他们对全宇宙是成了一台戏，所以他们成为世上的污秽与万物中的渣滓是有关联的。而保罗他使用这样的隐喻告诉更多的信徒的弟兄姐妹们，他们行事为人不该像已经作王，事实上他们不该像已经作王，或是已经丰富了，或是样样都满足了，不是那样子。保罗师哥告诉他们说，你们行事为人不要像作王一样，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展示给天使和世人观看，我们好像定了死罪的囚犯，这是我们命定的，但你们却好像正在享受一种得胜的滋味，但我们却怎么样，却成了一台戏，在幕后的面对死亡，面对压迫，面对惊恐惧怕，面对许许多多 不安定性，这保罗他要讲的。所以保罗向更多人所说的话，是用今天我们 CCCSB 在主里面的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上。使徒保罗用第九节告诉我们，我们当像定了死罪的囚犯一样，我们不该看自己是宝主，是丰富并且有权势的，都不是。我们不该看自己比别人更尊贵，更服侍主，我们比别人更受苦，这种态度完全是错误的。我们所做的都是什么？仆人该做的，都是仆人该做的，没有什么可以亏的，可说的。就算在服侍过程当中，我们蒙受了委屈或者是误解，那也是成为一台戏的一个场景而已，不需要太过于渲染扩大。因为能在有生之年，能在强而有力的年龄的时候来服侍主，是我们的福分，这是保罗成为一台戏的心情的装备。所以这里的戏原文是一种戏剧，指戏剧的表演，一种娱乐众人的演出，娱乐众人的演出。所以保罗乃是向更多人说，你们已经饱足了，已经丰富了，不用我们自己就做王了，很好，我希望你们果真做王，而且叫我们也得以你们一同做王。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的列在幕后，好像定了死罪的囚犯，这是保罗的自我认知。在整个服侍工厂上，在他所服侍的主的身上，他看见神在他一生当中的命定是什么。所以当保罗说我愿意你们果真作王，他指明更多的信徒不是真作王，相反的，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在做梦。他们做梦，他们是真的做王，但保罗说不是的，你们，我真的期望你们果真做王，但你们真的不是，不要把自己放错位置了，不要太过这样的看自己。所以在这里面看见使徒保罗对更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好像是什么？好像一位父亲一样，亲切的责备、指导、改正，甚至管教犯错的儿女们一样。所以当我们读这章的时候，能够感受到保罗与更多教会信徒之间的互动以及亲密关系。所以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看到另外一件事情，是为基督的缘故变作愚拙。保罗指出使徒对世界成了一台戏之后，在第十节他接着就开始讲说，我们为基督的缘故算是愚拙的，你们在基督里倒是聪明的，我们软弱，你们倒强壮，你们有荣耀，我们倒被藐视。所以使徒为着基督的缘故，甘愿舍弃属人的智慧，成为愚拙的。但是属肉体的更多的信徒，虽然说他们在基督里，却仍留在肉体的智慧里面来做一个聪明的人。所以保罗他不是说他们为基督缘故是哲学家，保罗是宣告我们为基督缘故是什么？愚拙的人，是愚拙人。我想我们都不太希望自己是个愚拙的人。在某种意义上，每一位在基督里的信徒都必须成为什么？成为愚拙的。在复活节的时候，今年复活节的时候，4月1号， 我们分享在神的眼中要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不是从变聪明开始，对不对？要成为神眼中有智慧的人，我们不是从变聪明开始，而是从变愚拙开始，不是吗？这一些根本想法不一样，但这是真的，不是从变聪明开始，而从变愚拙开始。有句成语说大智若什么，大智若什么，大智若愚，对不对？我们看到许多今世有智慧的人，因着基督都成了愚拙的人。我最喜欢讲，经常会讲到了三个人，像是怀哲，他一直拿了四个博士的学位，但是他却到了非洲去的深山野地那边，在那边的在他的南巴的那个地方来奉献他的一生。你说他傻吗？还是聪明？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很难去理解，对不对？我很喜欢讲的是 Mother Teresa， 对不对？他从南斯拉夫一个完好的家庭，他只身到印度的加尔各答，去帮路边那些无家可归的啊病危的人，抱他们，抬他们，为他们洗澡，为他们送终，一切的一切，他是做这样的事情。我经常讲过说，当他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的时候，要颁奖给他的时候，有一个记者跟他讲一件事情。他说：“我觉得你将每一次你们的这些啊，所有的成员将是在路边啊扛抬搬运啊这些受伤的人，这些奄奄一息的人，我觉得效率不好，好不好？我愿意为你们啊送几部的卡车，做更好的运送。”但 Mother Teresa 拒绝了。他说：“我们要做的事是，我们是亲手的触摸到他们。”是触摸到他们，那是多辛苦！他们一天一个一天能搬几个人？我们配有一位是曼德拉。我以前讲过说，我从来在读圣经说你要原谅人几次，保罗是彼得问耶稣，对不对？到七次够吗？耶稣说什么？要到几个七次？七十个七次。我在想说这样的事情。一定没有人能做得到，耶稣把这个标准立得太高了，七十个七次来原谅人。但后来当我读到曼德拉的故事之后，27年在牢狱当中被折磨，每次被都好像要被弄死的，每次被派到一个很艰难的这个啊，包括在海底下要去抓什么东西啊，冷得不得了，他每次都这样过来的。当他出狱之后，当他就任南非总统的那一天，他却邀请了当年在这里当中那些看管他的四个人，对他极不好那四个人，把他们邀请到他的这个就任典礼当中，成为座上宾。那四个人吓死了，他想说这个他一定要好好报复我们。就在他字当中，他介绍他们四位，他说就是他们四位来改变我的一生，让我更强壮，让我今天能站在这个地方，全是他们的功劳。他们四个不敢相信，当场就哭了。他们有拿他，他们觉得他们没有那么伟大，但是他是这么说，他说他对他们的想法，从他出狱那一天他就忘记了，他就把他完全把他定义掉了，他不再想那种事情了。我就想到耶稣说了原谅人七十个七次，这太不容易了，但是靠人没有办法。就像我们今天早上诗班所唱的，恳求圣灵降临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才能做出我们从来都不曾做过的事情。当圣灵运行在我们教会当中，我们教会能够做一些我们不曾做过的，而且能做得非常的顺非常的好，那就是圣灵的降临在我们当中。我们特别看到保罗是一位很特别的人。当他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想到一句话，他是一位身上带着耶稣印记的人。我们看一下加拉太书第六章的17节，我们一起念来。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哇，在读这句话的时候，刚好我真的感谢神的带领。我在准备的时候，这句话就
就闪耀出来。从今以后，人都不要再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也就是说，当他在受苦，当他在面对很多的挑战的时候，我们不要去跟他说好说歹，不要去安慰他，他无所谓，因为我的身上带着什么？耶稣的印记。印记在希腊文中指的是牲畜或是奴仆的一种肉印的一种记号。你说看比较早期的电影，一个奴隶身上会放一个什么，弄一个肉印的一个很深的一个记号，对不对？就像那一种，为什么？表示他是属于某一个主人的。如果在今天的话，可能如果你是姓王的话，可能就做一个王的那个字，对不对？然后就做一个那个模型，然后就烧热了，对不对？就烫在他的什么地方，对不对？王他的家，现在一看到这个是王家的，就像这个样子，就告诉整个周遭的人他是属于谁的。那么使徒保罗身上带着什么？耶稣的印记。你说他是谁的人？你说保罗是谁的人？耶稣基督的人。他身上是带着耶稣的印记，所以他是耶稣基督的人。保罗为了传讲十字架的福音，他遭受鞭打、迫害、危难，他写加拉太书的时候，他的伤痕犹在，所以这便是他提到耶稣的印记的一个印象，是他身为基督仆人的一个记号。凡我们为主耶稣的缘故所忍受的种种痛苦或者是患难，都是无形的耶稣的印记。你身上有耶稣的印记吗？使别人在我们的身上看见基督的模样，这是身为基督门徒的一个最佳的明证。所以我们简单来回顾一下保罗一生当中他怎么样经历基督，在他一生当中怎么经历基督，我们才能明白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八到十三节的含义是什么。从他的书信当中使用的关键词，我们看见他与基督的关系。所以有了这样的了解之后，我们再读更多前书第四章的第八到第九节到十三节，我们才能读出那个味道出来。这是我必须要先讲的，要不的话讲下面我们真的很难去理解这样的事情。在保罗书信当中，他写到很多有他跟基督的关系。在加拉太书一章十五到十六节，他讲到基督的启示在他里，在他的里面，基督的启示在他的里面，他清清楚楚知道这件事情。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他知道基督在哪里，在他里面活着，对不对？他说我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什么？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儿子的名而活，对不对？所以他知道说基督在他里面活着，不是他一个人。在加太三章第二十七节，他说他过着什么？披戴基督的生活。虽然保罗他到了几三次去福音布道，对更多人来讲福音，但是他希望更多人看到是保罗吗？还是看到披戴基督耶稣的保罗？他希望他们看见的是耶稣基督在他身上的彰显，他不希望他们看到是保罗这个人。因为哥林多教会就是这样子，他们看到的是彼得，他们看到的是亚波罗，他们看到的是保罗，对不对？所以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喜欢这个喜欢那个喜欢那个，因为他们没有看到他们身上所彰显出来的基督。保罗在这边要讲的这件事情，他过着披戴基督的生活。然后他在加太书第四章十九节说怎么样，基督已经怎么样成形在他里面。基督不但启示他，不但在他里面活着，他不但是在外面是披戴基督的生活，他也知道基督已经在他里面怎么样成一个形出来的，成形，一个成形在他里面了。我不知道我们能够真切的实际的多少的感受到这个字眼，基督成形在他里面。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三节，他说他满有怎么样基督长成的身量的，因为基督在他里面成型了，所以他慢慢成长，成长到一个地步，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他所用的话是这样子，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因为这样他说他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的。
如果没有前面那几样的话，他可能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吗？没有办法。在腓立比书一章二十节，他说：“基督照常在他身上显大。”他多么渴望基督照常在他身上，在他身上照常显大。他要人家看到的不是保罗这个人多棒，他多么会讲道，他多么有这样的一种智慧。保罗所期望是他们从他身上看见的是谁？耶稣基督。他希望基督在他身上照常显大，不管在什么时候，他是希望这样子。因为基督在那里面已经成型了，而且他已经长成完了，基督长成了身量了，所以他希望基督不断的在他身上照常显大。就在他软弱的时候，就在他真的是很 weak 的时候，他希望基督在他身上照常显大，他不希望来辱没耶稣的名。在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一节，他接着说，他活的就是什么？就是基督。他活的就是基督，基督是他生命的中心。最后在加拉太书，我们刚刚所看那段圣经六章十四节，他说他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什么印记？印记我刚刚讲过，是在你身体上的某一个地方啊，印下一个很重要的记号。所以他是属于耶稣的人，因为属于耶稣的人，他那个印记经常在提醒他。经常在提醒他，那个印记是他经过所有的苦难，特别在哥林多后书的十一章的时候，你会看到他经过多少多少的一种患难。但每个患难、每个苦难、每个大的折磨跟挑战，都是什么？都是耶稣基督在他身上所留下的印记，这是荣誉的，这是美好，是荣耀的。也就以上这些哥林多前书四章九到十三节所说的，对他来讲已经不是个事情了。那些都是什么？都不算什么了。上帝知道他的使徒所承受的，今天上帝也知道我们为了成为门徒所承受的。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就是与耶稣而联合的生命。所以更多前书第四章九到十三节告诉我们，使徒如何在身上带着主的印记过日子。对使徒保罗来说，每一节每一件事情，我是说哥林多前书四章九到十三节的每一节每一件事，单一的事件都是个美美的印记，印在他的身上，是荣耀的，是世人和天使所羡慕的。这是为基督成为一台戏的一个剧情，在那上面彰显出来。所以保罗因为尽心尽力尽力的演完了这一台戏，在见主面之前，他才配说这样的话。在提摩太后书四章的第七到第八节，这是我们很熟的，我就没有印出来。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怎么样打过了，当跑的路怎样我已经怎么样跑尽了，首先的道我已经怎么样守住了。所以从此以后有什么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的审判的主到那日要赐给我的。而且他说不单单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所以他以上呢，我们看了以后，我们才知道说他讲了这句话的时候，他前面有多少的内容，有多少成为一台戏要演完的工作在那里面。耶稣在十字架上也说了一句话：“成了，对不对？成了。”最近有一位学者在分享，很多传统的把耶稣的十字架七言是从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知道，到最后一句是主啊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手中，他就断了气了。他把这些重新再重新从他的领受当中重新再写出来。所以他写了一本书叫在十字架上的基督，那是完全啊非常颠覆性的一本书。那个顺序他完全变了，而且他讲的真的是非常好，希望以后有空跟你们分享那样的信息。所以在更多前书四章九节说，我想上帝把我们啊使徒名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这边他每次他把他所经历的跟耶稣基督怎么样，把它对比对照一下，因为那是印记，所以我们把它对照一下。定死罪的囚犯，主定死在十字架上， 代替死刑犯而死，对不对？他就是这样子，成了一台戏。耶稣在比拉多面的衙门前被示众的时候，他就像一台戏一样，好无助。我昨天看了那个一个叫 Jim 的那个一个演 The Passion of Christ 的主角，演耶稣那个人，他没有人多少人知道，他演完这部戏以后，他住院好久的时间，好几次他都几乎要死掉了。而且当他们在整个在演那个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还被那个闪电被雷打中他的身体。他有很多很多，也许你可以去看，而且我可以放在平台上把 link 寄给你们，你们去看看他怎么样在演这个戏的过程当中，那种撕裂心肺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在看的时候非常非常的感动。第十节讲到说，我们为基督的缘故算是愚拙的，你们在基督里倒是聪明的；我们软弱，你们倒刚强，倒强壮；我们有荣，你们有荣耀，我们倒被藐视。我们看到愚拙的第十节。那人看耶稣是什么？也是愚拙的，而且上帝背我的十字架。有人说，耶稣为什么上十字架？好愚拙，没有一个人33岁他想要去死的，没有。但是人看他是愚拙的，他软弱的。耶稣被钉是我们成为我们的软弱。很多时候我们想说耶稣被钉没有是他愿意，可是在罗马书4:25说什么？他说他被怎么样？他被钉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怎么样？叫我们称义。有时候他是这么的软弱。 OK， 第五说讲到被藐视，他是被人轻看的拿撒勒人，当时多少人不喜欢看他。我们看到11节，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又饥又渴，又赤身裸体，又挨打，又没有一定的住处。怎么讲到太多事情？又饥，夫人连饭都顾不得吃，天上的飞鸟有窝，地上的狐狸有洞，人人都怎么样？没有枕头的地方。太多太多事情，如果把这个跟整个福音书在讲耶稣的什么对比的时候，你清楚地发现保罗身上真的明明带着耶稣的印记。每件事情都是他在学耶稣基督，每件事情他都在见证耶稣基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会把它放在平台上，但是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最后的这个结论的地方。我们有一段圣经，我们要一起来念。这是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在提摩太后书2:19，好不好？我们一起把这段圣经念完来。然而上帝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这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在大富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做贵重的，有做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好，朋友们一起来站起来，我们来唱三一颂。
赞美深深万福之根，地上生灵当赞主恩，天上万军从赞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啊，你们可以平安从这里出去，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也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现在起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